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我们现在是攻读圣经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十七节，圣经这样子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听上帝的话语遵守其行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经的应许。那我们今天一同来到神面前，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回到这个殿堂来，无论是在这里在线上，我们都带着雀跃的心，喜乐的灵来敬拜我们的主。主，这是何等满足的一件事，我们能够一同来朝见，来敬拜我们所爱的我们的阿爸天父。愿主的灵运转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今天思想主耶稣的教导，让我们明白并且应用出来，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叫我们成为一群蒙福的人，也成为一群祝福万人的人。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大家来敬拜的时候，是否是带着一颗喜乐的心？刚刚敬拜团在台上带着我们大家以一个欢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没有错。来敬拜上帝的人，真诚敬拜主的人，是一个真正有喜乐、有满足、快乐的人。圣经给我们应许，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头有一段话特别提到，我们说要常常会蒙福，常常有福了。常常有福就是常常充满上帝属天的喜乐。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神所召的人，属于他的人，一定是在侍奉上，在敬拜上，完全按照神的样式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神不是拣选让一群的人不要灭亡，神也不是单单拣选让一群的人透过主耶稣基督能够上天堂。不嘛，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属他的人在他里面找到他们的位置， 就是能够来敬拜、来赞美、来荣耀真神。那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第一个步骤，要把他们从罪中救出来。在罪中救出来之后，不断的来塑造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头，让他继续不断的侍奉，继续不断的敬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成长。上个礼拜我们庆祝20周年，庆祝2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批弟兄姊妹愿意被差派出去。庆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批弟兄姊妹，在20年前，他们不辞劳苦的来到这个地方，有眼泪，有喜乐，有困难，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成长。弟兄姐妹，这两个图画都告诉我们说，神选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我们不断的来侍奉他，没有例外。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被拣选之后说，好，我是什么都没有恩赐的，我是什么都不能够干，那我就在家里面好好的享受，只要我不知道教会的问题就好了。神所选召有喜乐的人，一定是在神给他的位置上来敬拜他、来服侍他的人。20周年纪念，我们有一群被差派出去的，有一群曾经被差派出来的。下个礼拜是我们年度的会员大会，在会员大会当中，我们要选出一批执事们来，有一批的候选人，他们要被选出来。其实弟兄姐妹要记得一点，不是单单这十几位的执事们，这新的好几位的执事们要被选出来来服侍上帝，而是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例外。神拣选你、拯救你，就是为了要让你来侍奉他、敬拜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没有一个例外。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要给我们看到非常清楚这重要的一点，一个蒙主、被主拯救、被耶稣基督从罪里面救赎出来的人，主耶稣已经付上最大的代价，他生命的代价，被钉十字架，流出他的血，舍身拯救出来之后，他必须要效法基督的样式，谦谦卑卑的以基督爱的样式来服侍众人。我们今天来好好的来看、来思想，彼此洗脚。首先，我们要学到一个重点，是要学习基督舍己，彼此相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每一个基督徒被选出来，就是要舍己的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或者是爱这个定义，主耶稣基督以他的生命来重新给爱下一个定义。昨天有一对新人在我们教会结婚，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他们非常的相爱，非常的享受相爱的那个滋味。我们在座有一些结婚了若干年的人，也会大概会暗中有一个微笑说，哈哈，你们这两个小伙子哈，还不知道未来的年日方长，未来的年日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如果按照现在感受的良好去维持这个婚姻的话，猜一猜能够维持多久。但是今天我们要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主耶稣所定义的这个爱、相爱，是完全与世界所不同的。世界所给我们看到的是，我掉入、我坠入了情网之中，不能够自拔，一见钟情，哎呦，掉下去的时候，这个醉绵绵的，这个很陶醉、很舒服。但是谨记得，主耶稣这边给爱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这个定义是舍己、舍己、牺牲的一个相爱。我们这13章开始会慢慢的来看见，其实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主耶稣他是带着权柄，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来提醒他爱人，他爱属他的人是何等的极致，爱到极处。这边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 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读约翰福音，查考约翰福音，从年初查到现在，看的前面十二章，好不容易看的十二章啊。因为前面一到第十二章就讲了主耶稣在服事当中前面的三年多的时间，进入到十三章，其实十二章开始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进到耶路撒冷最后的时候，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就是最后的那一周要发生的事情。其实也不单是最后一周啊，到十三章的时候已经是受难周里面的星期四了，就星期四再过不久，甚至还不到一天，主耶稣就要被审问、受苦、被鞭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短短的这个时间很紧凑的在发生，但是很奇妙的，圣经就刻意的把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这一段话非常浓缩的把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那一天晚上给门徒好多的教导，一直到十七章他为门徒们祷告。哦，这一段圣经里面非常的宝贵，我们明年要继续来看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非常宝贵的主耶稣给教会下的一个非常清楚一个定义，到底属他的一个团体是怎样的一个团体，明年我们好好的来查考来思想。主耶稣说拯救的教会，他怎么能够靠着主的圣灵在世界上做更大的事，是他拯救牺牲的大爱透过他的门徒们把基督的样式不断的活出来。我们要记得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阅读跟聆听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譬如说我现在把一个李白的诗打出来，如果在荧幕上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就读啊、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诗。但是如果我请大家闭上眼睛，大家现在试试看哈，现在试试看，闭上眼睛，你就不没有看字的，你就聆听的。当我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当大家闭上眼睛聆听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图像出来了？床前明月光，疑是白茫茫的一片，那举头看到明月的时候，哦，低头思故乡，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古代的人他手上不像我们那么幸福，有很多本圣经，你的只要有一个 iPad 上面就是有这个几十个那个卷的这个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可能不同的译本的圣经。但是古代的人没有这个福气，他们听约翰福音的时候从头开始一直听到结束，他们一定很注意在听整个故事的发展。如果你是这样的聆听的话，你看他们会注意到什么东西呢？这边说逾越节以前，当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哎呀不得了，前面已经若干次的讲到逾越节，就讲到主耶稣的一生，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三个很明显的逾越节，而且每一次讲到逾越节的时候，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大家回去思考的时候，哇，他们就很浓厚的来思想到逾越节，就讲到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的那个图像，然后再把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两次形容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逾越节。然后到这个晚上，礼拜四的那个晚上，就是宰杀逾越节羊羔的时候。那一天下午宰杀了逾越节羊羔，那天晚上就是在逾越节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晚餐，这个所谓的逾越节的宴席当中，大家一起来吃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的门徒们听到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一定很大的感触。逾越节，这是约翰福音所要强调的事情。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高峰点，不但如此，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第二章他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到。不但是第二章，在下来之后好几次说耶稣的时候还没到，他的时候还没到，他的时候还没到，到十二章的时候再一次主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到第十三章，耶稣知道自己归父的时候到了。哇，这个宣称，当那个听圣经的人，这听阅读圣经的人，在听到的时候，月节时候到了，月节的羊羔这一些连串起来的时候，他打紧精神，也有主耶稣底下这般所发生的事，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高峰点。他把整个一到十二章里面所讲的，已经完全的进到最后晚餐的那个时候，主耶稣想要带出来一个重点，也是约翰福音的重点。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是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发生的事，四天就占用了约翰福音将近一半的篇幅。这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为什么看重十字架的牺牲。这也是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周一定有一个守主餐的一个仪式，提醒我们，我们是主耶稣基督他舍身流血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让这一群人在基督的国里面成为有用的人。弟兄姐妹，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他知道。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被提醒，主耶稣后来被抓，然后被审问，被拷打，甚至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不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不是他哎呀糟糕了，现在走投无路了，只好等死吧。是主耶稣老早已经知道今天晚上就是那个决定性的晚上，他知道他的死掌控在他的手中，因此他的死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死，而不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的、走投无路的被钉死的，而是很清楚的让人看到他掌管这一切，而且他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我爱他们到，爱他们爱到底。大家有没有想到说，这个到底是什么的到底？这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到底原来的意思就是到尽头。有一些英文圣经的版本是 uttermost, love until the uttermost, 就是到了一个极处，爱到极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常常彼此对问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有多少哈、我们就用很多的这个美好的这个言语说爱，这个怎么形容？也许小朋友也常常会问父母亲，你到底爱我吗？爱我有多少？我就想到一个很叫我很难看的事情。有一次我因为好玩哈，有一段时间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100年以上的一个小提琴你知道这个小提琴越老的话声音越好，还不是一个名贵的，但是是一个百年的小提琴，所以声音是比这个新提琴不一样回来的时候就很仔细的放上新的网，把那个bridge 全部都放好了，诶，不错哈，这个声音那有一天我就跟小朋友说，你们千万不要动这个小提琴哦，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卧房里面的床上。但是我们家其中一个男孩，他跳上床之后，他就跳跳跳，结果整个小提琴就掉在地上，也有所有的线都松了。 当我一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勃然大怒，进去里面就大喊是谁干的事情，就好好的把训了一顿，知道是哪一个之后，我训的这个很凶。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在另外一个 很久之后的一个场合，我对同样这个小孩说，哎，你知道吗，我非常爱你。他问我一个问题，你爱我有超越过你爱那个小提琴吗？哎呀，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我的爱是那么的有限，被孩子们看在眼睛，他知道我对他的爱好像是没有超越过一个百年的小提琴。弟兄姐妹，主耶稣爱他们，爱属他的人，爱到极处。爱这个字很特别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出名的话，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爱这个字不管是动词和名词加起来出现了九次。但是在十三章到十七章，短短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五章，猜猜看出现几次？三十次。一章到十二章宣告上帝爱世人，那个爱出现了九次，在短短的专注在他的门徒身上教导他们，最后要交代的事，讲到圣灵要与他们同在，讲到他们要藏在基督里头，讲到他们能够靠着主能够做更大的事，讲到他们要在主里面合一，讲到主耶稣基督最后十七章为他们祷告。三十字表示说，这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深切地爱属于他的人，而这个爱来到十三章的时候，已经把代罪的羔羊，要被杀的羔羊，十字架已经开始被我们看到了，只是当时的门徒还不知道，后面读的时候就不断地了解到，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是这回事。耶稣基督已经将爱到极处的爱来显示在他的门徒面前，十字架已经开始被看到。十二章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在对众人的服侍也到了一个终点。从十三章开始，主耶稣没有一次对所有的众人讲道，没有对所有的众人传讲信息，他只是对他的门徒讲。然后后来被抓他的人，跟他被来抓他的人、抓捕他的人有一些对话，然后跟审问他的人有一些对话，除此之外他没有再对世界的人教导。你可以看到说，主耶稣何等看重对他门徒的教导，因为他爱他们，爱他们到极处。而基督教的精神，教会能够成立起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团体，是一个牺牲之爱的团体，是一个以十字架来做记号的一个团体。所以爱的定义是什么呢？十字架。今天如果我们要效法基督的爱，要学习基督的爱的话，这个爱必须是一个完全牺牲的爱。进入到牺牲的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了解什么是父母亲对儿女的爱，什么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什么是儿女对父母亲的孝心和爱情。一定是牺牲式的，摆下自己，舍己的，放下一己的骄傲来服侍他人。那如此，我们在神面前也看到主耶稣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他不被邪恶势力所胜。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有条件式的，对儿女有些时候甚至还是有相当大的条件，你做到这个我就爱你，你做不到这个我就以怒气来对你。但是耶稣基督现在来面对一个最大的敌对他的人，圣经说是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 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那时主耶稣已经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从上帝出来，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这边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的话，他不是用个句号，他是用个逗号，表示说他没有停。这个整个形容当中进入到什么呢？他就离席站起来，站起来，他就脱了衣服，几个动词，两个，以后束用毛巾束腰，然后倒水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前面讲到的是圣经交代了犹大要卖耶稣，犹大要把耶稣交给公会的人，这些领袖，然后主耶稣都知道这一切，然后知道了之后他就起来，他就起来。大家仔细看这段话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来思考，离席站起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原来的文字里面讲到这个离席的时候，他突然间用了一个现代词语，现代的时态，这个现在进行式的时态，就是很戏剧性的。当大家正在开始用饭的用餐的时候，唰站起来 ，dramatic。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进来的时候，大家没有洗脚。在犹太人当时的这个背景当中，每一个人进到一个主人的家，被邀请来吃宴席的时候，一定是有这个奴隶最低下的来给那个众人来洗脚，这个客人把他这个脚洗干净了之后，然后坐下来。而且他们那个坐席的时候是半躺半坐，然后有一个垫子这个脚向外，头部胸部能够向着那个用餐的那个小桌子上面这样子躺下来，在吃的时候脚伸出来。你要知道古代的人没有这个柏油路走的是这个成沙的路，脚腿上脚上都是黄泥沙，这个因为他们穿的是草鞋可能这个走了一整天都肮脏了，一定进来的时候要给他洗脚。当天晚上没有人给任何人洗脚，因为在古代洗脚的那个人，给人洗脚的人是整一个群子当中这地位最低的那个，地位最低那个人给洗脚但是当天因为他们是一个很秘密的来用餐，所以没有可能那个主人已经把所有的仆人跟他家的佣人都嘱咐离开了，只有他们12个门徒跟老师一起来用餐。在用餐当中没有人给他们洗脚，然后肮脏的脚搁在那边然后干净的食物在这边，这表示说这是个非常不体面不合体统的一个图画。而在这个中唰然的突然间的耶稣就站起来，很戏剧化的，然后去为他们洗脚。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图这个图是我心爱的母校达拉斯神学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画讲到主耶稣替彼得洗脚。主耶稣替彼得洗脚。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个图画里面，主耶稣是赤身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他脱掉他的衣服。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 garments, 是重束的。他不是单单脱掉一个外衣，他是把他的衣服都脱了，然后在束上腰。你就看到说他是以一个奴隶的方式，最低级的一个方式来给他的门徒来洗脚，这是完全不合体统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
Thank you.